今年五月，北京市民雷阳被警方暴力拘捕，意外死亡，让舆论沸腾。其实今年四月份，黑龙江省也有一起类似事件。45岁的法轮功学员高一喜，今年四月被非法抓捕后，短短10天就离奇死亡，死因一直难以厘清。当地610办公室宣称，高一喜的器官被摘取贩卖了，并且扬言他们不怕追查。
16岁的女孩哭得双眼红肿。今年四月，他痛失父亲，年仅45岁的高一喜。今年4月19号深夜11点多，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和他的妻子同时被黑龙江牡丹江先锋公安分局吕洪峰等5名警察从家中绑架。4月21号被转入牡丹江第二看守所。10天后，警方突然把家人拉到殡仪馆，表示高一喜已经死亡。家人想靠近遗体，被警方阻拦。隔着1-2米的距离，家人看到高一喜双目圆睁，眼角有泪痕，额头淤青，双手紧紧握拳，胸部鼓起，但是腹部凹陷，腿上还有几个明显的青紫色针孔。女儿哭喊：“爸爸，你醒一醒！”被警察拖出门外。当地公安还宣称，按照法律程序，24小时内要解剖遗体尸检，并表示不管家人同意与否，他们非解剖不可。而黑龙江牡丹江市610办公室警察朱家斌日前宣称，他们把高一喜的器官贩卖了。
卖了
啊？
都卖了，出了吗？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人生该有人性啊。
我就
知道
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该了。老子外号叫屠夫，为啥呢？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怕啥？
高一喜是什么时间被解剖的？家人见他最后一面时是否已被解剖？当时为什么不许家人靠近？他的背后或者身侧有没有切口？他的真实死因是什么？由于警方封锁消息，目前都是谜团。
高一喜究竟是不是被他们活体摘取器官的呢？这个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够确认。但是从朱家斌的讲话中，我们至少看到，当调查员指控他们涉嫌活摘器官时，他非但不以为耻，甚至还在不断挑衅，说明在参与迫害的这些中共官员中呢，对人性、对生命尊严的极度漠视和冷酷呢，已经是一种常态。在这样的心理和道德基础上，一旦外部条件具备，比如说有上级命令压下来等等，那么发生灭绝人性的罪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目前高一喜的妻子孙凤霞仍被秘密关押，年幼的孩子和80多岁的奶奶为伴。警察宣称，除非家人同意火化高一喜的遗体，并且保证不做二次尸检复查，否则就不会释放孙凤霞。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2016年6月21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录音显示，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在电话中亲口承认自己参与活摘器官。
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怕啥？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
知道
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朱家斌在电话中供出罪行时毫无掩饰，无法无天的程度让外界难以想象。中共铁幕之中还有多少反人类罪恶尚未曝光？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本次610科长朱家斌态度无理嚣张，追查国际调查员在电话中还数度被朱家斌威胁活摘。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下回吧，下回给我打电话，别叫我名，我改名了，我现在叫屠夫。
自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之后，追查国际组织已经搜证了多笔中共官员坦诚活摘的录音，更多法轮功遭迫害真相正在全面揭开。西塘亚太电视李品佑综合报道。
今年六月，由国际独立调查人发布的中共强摘人体器官最新报告估算。自2000年以来，累计超过150万人被中共屠杀，以摘取其心脏、肝脏和其他器官用于移植。
真的要感谢法轮功学员，他们把中共的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这么一个罪行，慢慢的经过这么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全世界去揭露出来了，让很多人不得不去相信中共确实在一直做这么一项可以说是反人类良心底线的这么一个罪行。
随着证人证词不断曝光，欧洲议会、以色列、西班牙以及台湾纷纷制定具体政策，禁止民众去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与此同时，国际媒体也越来越聚焦中共活摘这一难以令人相信的邪恶事实。
他最大的罪恶就是这个活摘人体器官，这是人神共愤的，是天理不容的事情。在中国没有人出声，大家忍受了，唯有法轮功揭露出来了，使到美国国会啊通过了这提案啊，这个已经钉在历史上了啊。
国际社会要真正的去了解，去记住中共的这么一个罪行，要采用各种方式对这些参与强摘的这些政府的官员，这中共的这些作恶者要有一个真正的制裁。
新唐记者古新宇、林霄然，旧金山采访报道。
活摘议题受关注，驻日医师谴责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
每个人有他的人权嘛，医疗人权嘛，像说日本也这样，你死刑的话你也是不能够说随便就把那张器官随便去乱用啊。
日本移植手术对供体判定谨慎，只允许经过严格认定的脑死患者捐献器官。即使在2010年7月17日修改相关条例，允许未满15岁的脑死患者捐献器官，也必须经过其本人生前或家属的同意。即便如此，据日本器官移植网公开数据显示，每年提供器官的案例也不过在100件前后。与此相比，中国的移植数量惊人。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美国记者以森·葛特曼共同调查，发现中共对外宣称大陆有169家移植医院，每年移植手术约10000例，但调查员收集数百家医院的公开数据，分析出真实数字，每年移植手术高达6到10万例。
活摘就是什么器官的那个活体的那一种，是对医疗人才来讲还是相当的不人道了。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现状。美国国会议院6月13日通过343号决议案，欧洲议会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的活摘行为。国际社会持续聚焦，并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终止迫害，将迫害元凶送上法庭的呼声也越来越见高涨。新唐人记者叶光、蔡顾新英，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捍卫人权，制止迫害。
高雄、云林、
捍卫
嘉义县市。花莲、台东、台中、宜兰、屏东、南投、台北，从2015年开始，台湾地方议会正进行跨党派人权接力，提案通过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控江这个活动，我相信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已经有法院受理真正，而且有对他做起诉。在中国这种犯行继续再延续下去，我觉得身为一个人类的一份子，我们该都不应该忍受。
让我们台中市就代表我们的一个民意，能够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让全国各县市或者说全世界都能够看得到，都能够听得到。
其中有地方议会提案内容写道，声援中国大陆民众捍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之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有地方议会提案内容则提出，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停止强摘器官。
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展事实上关乎台湾的国家安全与两岸的和平，那我们很希望说我们新的政府上任以后能够持续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展，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在受到过去中共政权的迫害。
其实在海内外反对中共迫害的进程上，台湾地方议会一直都没有缺席，从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到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重嫌的中共官员及高干来访的临时提案，
捍卫人权，那停止迫害，也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力量，一定要法办这个中共的前党魁江泽民。
现在海外紧盯中国司法机关动作，中国民众的告江大潮持续在民主国家的议会殿堂上发酵。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欢迎回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难以置信》至今已经获得11个奖项。周三晚，该片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映。观众表示，活摘器官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看到这么多的铁证后，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这项罪行。
7月20号晚，多伦多大学教学楼内放映了获奖纪录片《难以置信》，这是该片在多伦多的首映。《难以置信》从第三方的角度揭示了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活摘器官的事实。在片中，美国记者、曾在中国工作的手术师和以色列医生都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观众们看完后，纷纷在制止活摘的请愿信上签名。
我觉得这种事肯定是在发生，然后以后我就会跟别人讲一讲。
The world needs to take action, not just like in this situation, but worldwide. You know, live organ harvesting is a terrible thing to do.
多大学生 Steven 也希望特鲁多总理9月访华时要求中共停止活摘。
To bring up a dialogue about Falun Gong and about live organ harvesting.And discuss as to why this is a wrong thing to do.
难以置信的多伦多首映由多伦多大学选择人道人权组织筹办。选择人道主席周静表示，该片涉及医学、法律、人权、伦理学、国际政策和亚洲研究，能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关注人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现在很多国家人都去中国做器官移植，但是他们不知道器官的来源，其实他们这样做就是间接的就支持这项犯罪嘛，所以我们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相。
难以置信已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多国公映，美国 PBS 电视台播放过40多次。纪录片详情可登录 hardtobelievemovie.com。新唐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